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二，农历11月24，北京晴，5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中央军委表彰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11月份多项货运指标创新高，凸显我国经济活力持续向好。
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走进广州，关注化零为整的零工市场。
哈尔滨亚冬会场馆场地维修改造和设施配套全面完成。
以色列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暗杀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巴勒斯坦官员称加沙停火谈判分歧缩小。
美国媒体披露，美寄宿学校原住民儿童死亡人数为官方数字3倍。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上午10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陆军政治委员陈辉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的陈辉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张生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5个部门和单位的45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上午9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要把铮铮誓言牢记在心，用不懈的奋斗去践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始终做到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李强指出，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亦要实干为先，奋发有为，坚持干字当头，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细化、实化、具体化，对已经确定的工作能早则早，宁早勿晚，加快推进，主动了解群众和企业诉求，积极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二要改革攻坚，敢于创新，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到矛盾不回避，敢于打破思维惯性，积极谋划有效的工作抓手。三要跨前一步，加强协同，各部门各地方要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形成工作合力。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6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代表法修正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增值税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监察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审议了相关决定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待拟稿、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表彰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的通报，对10个全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适应备战打仗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严格依法加强部队管理，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作风纪律更加严明，部队秩序更加正规，涌现出一批正规化建设先进典型。通报号召全军部队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坚持把依法治军着力点放在服务备战打仗上，全面加强军事治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交通运输规模明显扩张，多项货运指标创历史新高，凸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受益于航线网络的不断完善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今年以来航空运输需求持续旺盛，带动航空货运量持续走高。11月全国民航共完成货邮运输量 83.7 万吨，同比增长 16.6%， 单月货邮运输量连续三个月达到80万吨量级。河南航空货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明介绍，如今郑州机场推进航空电子货运项目，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货物运输效率，
把航空公司、货代企业、海关、卡车公司、报关企业等航空物流产业生态圈串联起来，形成在线服务单一窗口。目前航空电子货运平台应用企业超过350家，基本涵盖了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全部航空物流服务企业。
铁路运输方面，11月份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5 亿吨，同比增长 5.5%， 日均装车超过 19.4 万车，创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量全面增长，11月份完成煤炭发送量 1.84 亿吨，同比增长 3.3%。 新煤东运大通道大秦铁路运送煤炭 3657.8 万吨，较10月份增长 11.7%。 交通运输部综合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营业性货运量达 50.9 亿吨，同比增长 4.2%，其中公路和水路货运量保持增长，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15.3 亿吨，表现出内外贸平稳均衡增长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物流室副主任陆成云介绍，
11月我国运输规模的扩大，体现我国经济活动趋向活跃的良好态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截至11月，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占比达 73.5%， 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更加活跃，保护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逸群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面向中小企业的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 2.6 万家，占惠企总数的 80%， 有力支持了创新型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融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表示，
支持中小企业培育专利密集型产品，拟认定的2024年度专利密集型产品中 76% 出自中小企业，年度总产值超过3100亿元，增幅超20%。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各部门各地方，推动中小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强化协同创新和技术对接，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加速成长。
今年一到十月，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5.5万次，同比增长19.1%。
截至今年11月，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达到 73.5%， 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这其中相当多的专利都来自于中小企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战略规划司副司长梁欣欣。
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55.1%， 较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其中，小型、微型企业产业化率分别为57.8%和36.7%，连续两年持续提升，并创“十四五”以来新高。
中国之声大型纪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纪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广州紧密对接产业，积极探索建设零工市场平台，提升零工市场服务质效，推动更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化零为整的零工市场。采制总台记者李阳、陈慧婷。
有合适的吗？
有一个会计日结的，最近都在招，符合。正好他这个年龄是。
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塘下零工市场，天河区纪委一站站长李刚涛正在接待从佛山赶来找工作的夫妻俩，帮他们查询零工岗位。
你们考虑一下，不合适也没关系，我再帮你们看一下其他的。
李刚涛表示，做零工市场必须确保岗位的真实性，而由政府牵头打造的就业服务圈，化零为整，将务工者和就业机构的岗位需求整合在一起。
我们其实是半商业化，跟政府合建的嘛，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商务优势把所有的岗位串起来。
在广州市的海珠区，服装行业众多，因此这里成为纺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的集散地。服装厂老板刘先生说，零工对于服装行业来说不可或缺，招工市场的规范尤为重要。
这是个人聚集的地方，跟水源一样，这是一个源头嘛。今天能卖5000，明天能卖10万件，我按我80%的工人保有量去计划，20%有时候就要靠这些零工去弥补。
海珠区零工市场从2023年8月正式运营至今，累计人流总量超800万人次，日均人流量超过1.5万人次，日均成功对接超3000人次。在海珠区零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经理杨婷婷看来，新招工广场成功破解了站街招工的历史难题。
原先很杂乱无序，平台的搭建呢，帮助了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有更加多的机会去找到工作，也帮助更加多的企业能够让外面的人认识。
目前零工经济新业态正在崛起，用人单位季节性、临时性、零散性订单的出现，催生了越来越多分工精细的岗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管理部部长冯永辉介绍，广州零工市场的布局是按一区一特色来做的，都是按区而建。
继续推动特色零工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区域特点，针对辖区内灵活就业人员需求，推动建设一区一特色的零工市场，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以省级标准化零工市场为核、一区一特色零工市场为宜的零工服务圈。
眼下正值藏羊一年一度的产高季，青海各地农牧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接高育幼工作顺利进行。随着多胎藏羊品种的推广，牧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总台记者王硕、马志源报道。
在海拔约3000米的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阿柔乡冬季草场上，新生的小羊羔们正在草原上嬉戏。 当地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牧民家里的新生羔羊做全面体检。
甘蔗里的饲养期，然后每天给它添加一点饲料，多观察。
好好好。
阿柔乡畜牧兽医站站长布银达拉来到阿柔乡草大板村牧民索南秋白家中，眼前有300多只母羊正处于产羔期。
最近天气特别冷，我一共有300多只母羊，现在已经有100多只母羊下羊过了。因为下雪了，对于牧民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县政府和乡政府的帮助下，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在台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的羊棚里，园区工作人员在生产区搭起了子母栏。示范园管委会主任周玉清表示，目前海北多胎藏羊育种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也是专门研发的多胎藏羊的保育栏，出生以后好多母羊不认羔羊的，通过在这个温棚里面温度也比较好，在这单独给它饲养管理，有的10天有的半个月过渡以后，然后咱们就是可以跟成放牧了。
近年来，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和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开展多胎藏羊基因挖掘和选育工作，目前多胎藏羊数量已达4000余只，核心群多胎率最高达67%，成活率超95%。由于养殖效益好，青海各地牧区的牧民也开始养殖多胎藏羊。牧民冬至部，
像以前的话，100只母羊就只能产100只羊羔。像今年的话，我们这个60只母羊产了120只羊羔，每只羊逐步增加500块钱是没有问题。多胎的话，100只母羊有200只母羊的收入。
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场馆场地维修改造和设施配套全面完成，各项重点任务正在按时序加紧推进。总台记者李欣报道。
亚冬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柏志国介绍，目前亚冬会筹办工作总体进展顺利。按照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测试赛整体工作方案安排，确定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举办总计14场测试赛，实现所有亚冬会比赛场馆和比赛项目全覆盖，通过实战化测试演练，全面提升场馆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目前在各竞赛场馆的有效组织下，已经完成了男子冰球、女子冰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和高山滑雪七项测试赛。那么后续啊，雪上的七场测试赛将于明年1月份在亚维赛区陆续展开。
柏志国表示，各方面服务保障工作已基本就绪，亚冬会和冰雪旅游热度正持续提升。
今年冬天呢，计划举办300余项大众冰雪运动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10大精品主题旅游线路，提升外籍人员的入境便利化的服务水平，向全世界展现冰城哈尔滨的贴心守护。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近年来探索搭建社区网格、微网格三级党组织体系，推动小网格撬动大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赵聪聪、金梦媛、杨洋报道。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点，也是一项民生工程。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二期改造项目启动建设后，两栋楼房旁边的一堵围墙因年久失修出现裂痕，拆还是不拆，社区居民观点不同。
我们都觉得修不修没意思的，
看起宽宽敞敞的，大走路也方便，是吧？哎，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都有围墙，突然给我们敞开了，我觉得不习惯的，哎，所以我们要求还是给我们修好。
民主村社区副主任刘顺华深知，要让改造项目取得最佳效果，首先得赢得社区居民的支持。
因为群众都是各抒己见的，意见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城市要更新也是要得到居民的大力支持的。
民主村社区微网格员反复实地勘察，到居民家中细致解释更新方案，征集意见，赢得了居民的理解支持，项目顺利推进，老旧的围墙得以拆除。 民主村社区微网格员由200多名党员组成。微网格员陈荣清说，为百姓排忧解难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我们微网格员嘛，就像是社区治理的细小血管一样，是党和政府去联系群众的一个强梁领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呢，始终是要把服务人民放在心上，去积极融入我们社区的一些事务当中。
近年来，这支队伍心系群众，把大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当作基层工作的大事来解决，比如搭建惠民巧匠房、集结修伞、修锁、理发、补鞋的社区手艺人，变流动商贩为固定摊位，共同为民服务。民主村社区党委书记武成立：
通过我们的三级党组织体系的建立，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群众，让我们党的这种触角延伸到了群众最基层，真正让他们感受到身边的变化，感受到我们基层党组织作风的转变，我们服务群众的心。
如今民主村社区搭建起社区网格、微网格三级党组织体系，精细划分微网格54个，坚持把力量沉到一线去，坐实一个网格做好一本民情账，让小网格撬动大势力，托起大服务。重庆九龙坡区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宋子平：
我们将持续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心骨和粘合剂作用，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工作抓手，在强组织、塑队伍、破难题、优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总台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今年1月到12月中旬，全国法院共执结涉农民工案件 6.9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17.2 亿元。最高人民法院从今年11月到明年春节前，在全国法院部署开展治理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依法严惩恶意欠薪行为。
我国首颗以水利正式命名的遥感监测卫星水利一号遥感卫星近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将为我国洪涝灾害、突发涉水事件、河湖库水体、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等水利重要业务提供支撑，预计明年汛前可正式投入使用。
总台记者昨天从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出台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降低平台内商户成本负担，督促平台合理确定收费比例，促进平台经济领域各方主体互利共赢。
第九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昨天在呼和浩特启动。本届冰雪运动季以绽放冰雪梦想、乐享康复健身体育为主题。各地将从即日起到明年四月陆续组织开展残疾人冰雪赛事以及残疾人大众冰雪嘉年华等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大片看总台纪录片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本次发布以记录时间的力量为主题，共分5个板块，推出家书40000000人的抗战记忆、文明探源三部曲、改变世界的动物伙伴、城市花季、从农场到餐桌中法纪等50部大片，多维度立体式深层次展现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和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活动现场还推介了《黄河之歌》《舍我其谁》《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这三部新品佳作将于2025新年新春之际陆续推出。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2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50多人死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3号晚发表声明称，22号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成员，该人生前担任哈马斯安全总局下属的安全局局长，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以国防部长卡茨23号证实，以色列7月31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暗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卡茨当天在一场纪念活动上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发出威胁， 他说，我们将打击胡塞武装的战略基础设施，杀死其领导人，就像我们在德黑兰、加沙和黎巴嫩对付哈尼亚、辛瓦尔和纳斯鲁拉一样，我们也将在荷台达和萨那这样做。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巴勒斯坦官员称，加沙停火谈判分歧缩小，但在有关以色列将要释放的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保留驻军等问题上，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透露，以色列目前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有关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谈判已有一定进展，不过协议何时达成还不确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说，伊朗可能将于明年1月再次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就伊朗核问题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除伊核问题外，还将包括地区和国际的一系列问题。
莫桑比克宪法委员会23号宣布，确认执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和该党总统候选人丹尼尔·查波赢得该国大选。查波将接替现任总统纽西出任新一任总统，纽西将于明年1月15号结束其任期。
法国总统府23号晚公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除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部分部长留任外，其他政府职位均更换人选。前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被任命为负责海外事务的部长。
罗马尼亚新政府23号在议会以240票赞成、14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23号宣布，任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乔拉库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3号确认总统候选人名单，包括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在内的五名候选人获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资格。新一届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定于明年1月26号举行。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披露，至少3100多名美国原住民儿童在美国历史上建立的寄宿学校死亡，是美国官方公布数字的三倍。而美国内政部今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说，1819年至1969年间，至少973名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死亡。华盛顿邮报说，最新数字依据对数以万计政府文件的调查，许多死亡的原住民儿童被埋在学校或附近的墓地，没有被送回他们的家庭或部族。一名专家说，记录不全加上时间久远，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儿童死亡。
白宫23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为37名联邦死囚减刑，这些人的刑期将从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媒体报道称，拜登的这一举措意味着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就职时，将只有三名犯下大规模杀戮罪行的联邦囚犯等待执行死刑。
英国国家统计局23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速从此前预估的 0.1% 下调至零。此前，英国央行在12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第四季度英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零。
美国资商会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个月下降了 8.1 点，降至 104.7 点，远低于市场预期。资商会首席经济学家说，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状况感到担忧，特别是担心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将导致生活成本上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孙勇、刘家荣，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